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这接下来的这段节目呢，是一个大家的福利哦。除了要告诉大家非常实用的亲子收纳法之外呢，我们请来的来宾也会让大家，如果是男性朋友们也会龙心大悦，女生看了也觉得很舒服。我们来请教的是 Jello 日本生活规划顾问，美女专业，哎，我们要讲规划顾问嘛，美女顾问刘雨桐。哈鲁卡是这样念吗？
哈鲁卡
哈鲁卡，好，这日文，来欢迎雨桐。雨桐上次来哦，教我们做归纳整理，用标签机，然后怎么样去把东西做整理嘛。
对，
这一次要来教我们的就是在过年前大家非常需要，哎，因为现在已经在讲，哎，我最近都在整理我家，
我大概知道。
他一直很想来我家帮我整理，他快要看不下去了。
我就是想说你不是，我就想说你这么忙。
你在台北耶，这两天。
对啊，我
那你要来我家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家还蛮温暖的哦。
可以，
你要来我家吗？好，
那我明天有空。
真的假的？
对，明天下午有空。
我明天不在，我明天下午录音。好，那没有关系，虽然他不在，但是呢他也不可能去每个人家里帮忙嘛，对不对？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可以私讯你嘛，对。但是其实最好的就是教我们一套方法，我们自己知道如何收纳。好，来，接下来大人小孩都适用的亲子整理法888。哎，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雨桐哈。雨桐是Jello 日本生活规划师协会台湾第一梯认证讲师
哦，是，
哎，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喜欢就是收纳？你看我们所有的什么断舍离也是从日本来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看日本的改造空间收纳节目，
对，
是因为他们真的空间太小嘛？
他们的空间真的很小，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家知道说，就大家都去过日本的话，就知道说日本那种比较传统的，像温泉饭店里面，不是房间里面都会有那种壁橱嘛？
对。
然后壁橱是比较他们属于他们传统收纳的一个空间，然后因为壁橱它的深度实在太深了，它是传统就是拿来收纳比较大型的棉被，还有他们的那个床垫的地方，
我知道小叮当里面，不是哆啦 A 梦里面
睡觉的地方，
对，哆啦 A 梦那个打开来，
你说小叮当就暴露年纪，
那你还跟着接话，
我想说入境随俗嘛，
哆啦 A 梦睡觉的地方，
对，
哦，那个其实他们是放棉被的，
对对对，放棉被，然后还有床垫的地方，所以它的那个深度非常的深，就会很难用。可是因为后来日本人他们都已经改成说他们会开始睡跟就是睡一般就是西洋的那种床。所以慢慢的就不会在榻榻米上面铺这个床垫跟棉被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那个壁橱他们要怎么样去收纳其他的东西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太深度太深，然后高度太高的话那就会很难拿，然后又很难收进去，就变成说所有东西都会堆叠在一起，然后弄得很深这样。对，
所以他们就非常需要好的规划，
对，
对不对？那尤其是那么小的空间，其实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收纳专家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都不是怎么收，而是怎么丢，你要怎么把这些东西丢掉。那但是呢这就是最难的，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也是啊，其实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每买一样东西我就丢一样，
这也是一种方法啦。
但是其实家里面绝对还有10%的东西是根本就应该丢掉的，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
啊。我知道啊，那我做不到啊。奇怪了，
我懂知道你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跟做到是有很大的一面，就是知道在地球上，但是做到可能在冥王星，
非常遥远，不知道差了多少光年，
最远的那一颗。但是呢，但是只能够维持，就是不再多。可是原本的那些东西如果清出来，其实家里面会多非常多空间，
这真的是这样。
好，所以呢快要过年了，那今天要来讲的是大人小孩都适合的亲子整理法哦。什么叫做大人跟小孩都适合？
因为其实就整理的部分还有流程来说，在日本生活规划术里面呢，我们有一套基本的流程。那可是就是基本的流程当然就是适用于每一个人，但是就是细节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像说我们都知道说哦，有一些 现在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日本的整理专家，他们会提倡说，那你可能就是要可能丢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要减少物品。可是生活规划书它的重点是变成说从相反的方向下手，我们会先帮案主或者是来上我的课的学生，就是理清说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排名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你的家庭啊，对你来说你的家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会一步一步在上课的过程中就是带大家去重新认识到自己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那我跟我现在家里有的东西跟空间相较之下，那跟我心目中的价值观是相符的吗？我们是从自己喜欢的珍惜的人事物切入，然后来去做整理的。
这样我就理解，因为雨桐有讲说其实他也是有盲点的，对不对？
哦，你对于我的盲点
是不是？
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衣服很少的人，就是衣服我都很舍得丢，可是因为我常要写一些文章，然后想要会常常需要翻一些书，所以我如果书那一本我突然想到哪一个东西在某一本书内我翻不到，我就会觉得很恐慌，
因为那些书就等于是你的工具书，
对
不对？
对，
所以你的书就很难丢。
对，所以我比较难丢的就是书，可是我就是还是会规定，我说我一定就是有一个一定的空间，那超出那个空间我开始我们书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摆嘛，然后当我的书已经开始塞不进去了，然后变成要这样
横着，对，我也是
那个上面不是柜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缝吗？我们变成这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哦，我要开始整理我的书了，所以我就会就大概先来把一些哦没有看最近半年没翻过的书拿出来，然后想说我真的还会看这本书吗？然后我就把我的书都先放在把这些我可能犹豫的书放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后过一个月后就会想说，哎，那我问我自己说，我还记得这里面有什么书吗？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我80%的书我都不记得了。
但你又看过了，
不一定，
对吗？
然后但是80%的书不记得，代表说其实我也没有如同我想象中的这么的没有办法对这些书放手。对，然后我就会毅然而然的把这些书捐给图书馆。
听起来是这样，就是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做，
真的
对，
真的
没有要你一口气就是啊，我就是要割舍它。
对，不要不要，就是太痛苦了，而且就是你会有点像那种减肥一样，你就是一下子就突然不吃东西，会吃很少，
对，
然后等到你瘦下来之后，你就开大吃。然后立刻又复胖一样的道理。
对，好，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的粉丝们，因为我最近就在整理家里面的书哦，所以呢我都在社团里面送书，那我基本上那个拿出来的书呢都是新的，因为不太一样，因为像一般人我们买书一定是买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书，
对
不对？有兴趣的。可是因为我是工作的关系，我必须接触五花八门各
行
各
各业，
所以有一些书呢其实我在工作完之后我很简单的翻过之后，我在工作完之后我真的没有时间再去看它，所以这些书都是新书。在社团里面哦，我就是三不五时就会来送一下，目前已经送出我都一波一波的，像比如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也送了大概几十本出去，哇，所以我今年又开始，目前已经送出大概十几本哦，那大家可以去我的社团看一看哦，就是不定时的社长都会清书出来
给大家，那我也一起把我的书放在那边清好了。
你是清弄一个社团我社团已经够乱好，哎，来看看大人要学整理已经够难了，然后小孩更难。我刚刚就在讲，我每次都在觉得我整理家里到底意义是何在，
因为小孩都弄乱，对不
对？
对
啊，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以前会很执着，就是收到半夜3-4点不睡觉，然后一定要在就是比如说3:30或是快要4点快要天亮，夏天都快天亮的时候，哇，整个家里面就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窗明几净，都没有任何的杂物，然后我就会拍照，拍照之后我就会很开心，
就是、
心满意足的去睡2小时，然后起床。
Okay.
可是当隔天回来，小孩一回来不到1小时，又回到原本的状况的时候，我又只能看那个照片留念。
Okay.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收纳整理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要让孩子也一起跟我们做，对不对？
是，就是小孩子的东西，他们要开始学着自己来整理。对，因为像我的话，就是我女儿。大概在3-4岁之前，我自己也是收得很崩溃啊。就我是曾经在他2岁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抓着他的手，然后我就说：“好，来，这个东西拿起来拿，然后来收，这样子。”对对，我曾经就是有这样。然后，但是之后就是很快的恢复原状。然后每天我就会觉得。 崩溃，然后心里我就会想要骂三字经，然后但是我就在心里骂三字经的时候想说不对，他娘就是我，而且我自找的，我自己要生的，
真的不可以骂对自己的小孩骂三字经好不好，
也
骂到
自
己真是气死。后来怎么办？
后来的话我就觉得哦，那比较在幼稚园我觉得中班之前、可能就是稍微的引导，可是你不要太强迫自己，就是觉得就算了、大人就是多收一点是可以这样子、那我是带我女儿开始收，因为我之后就是开始学整理收纳嘛、那差不多带我女儿一起收的时候是差不多她在中班快要大班的那个时候、大概大班左右、大班左右的时候开始小孩他们的学习能力我觉得就会瞬间的变得蛮强的、然后我就按照一个固定的流程、那简单来说，因为我怕今天时间太不够、会讲不完、大概就是要先请小孩把他们自己例如玩具区、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好，拿出来就是地上会一大坨东西、会很乱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所有东西开始按照大的类别做分类、那可能那时候像我跟我女儿在整理她玩具的时候、就是把它按照例如学校的劳作一个类型、然后例如桌游一个类型，
学校劳作基本上就垃圾，
对啊对啊，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可是因为就是你知道身为专家就是不可以这样子说，哎你这就垃圾了丢掉，就是不能这样讲、我可能就会说
最怕学校带回来的劳作了。
对，而且他们其实就像我女儿，她就是一个很像男生的女生、所以她就是很大辣辣，然后我在发现就是带他做这个分类之后、他就算玩具跟桌游书、他都蛮舍得放手的、可是当开始我们讲到劳作的时候，他就会从那大堆我们大人看起来是垃圾的东西，然后捞出说哎、这是我们班叉叉叉送给我的东西、他说我把它丢掉的话他会伤心，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小孩有这么重感情吗？
哎、他们都这样、
对，
呱呱也是，
对，然后我就说那可是因为我们家真的已经快要放不下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家会爆炸、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睡觉跟玩了，所以那怎么办、我们就是只能够从这些东西里面，那你选出你最喜欢的那一些留下来、那如果说这个劳作你觉得谁谁谁送给你，你觉得丢掉他会伤心的话，那不然我们帮你拍照、你就我就叫他拿着那样劳作拍照、我就说那我们传给叉叉叉的妈妈，然后叫他跟叉叉叉说、就是我们家现在东西要爆炸了，所以我们要整理一些东西，可是我很开心你送给我这张劳作，我很喜欢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就 OK 了耶。
对啊，你真的有传吗？
我后来忘了。
好，
你很烦呢、为什么要问我、
我就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
有就是有啦，可是因为呢又那时候幼稚园让我解释一下，沒關係，那时候幼稚园就是大家没有彼此之间家长的 line 所以要跟老师要、后来我自己也忙到忘记、
你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有妈妈 line 你会拍给他？
一定会。
好，那我们就姑且相信。因为你知道妈妈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真的
就是说这有点像是哎，反正我们就安抚他，但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那如果今天是他自己的劳作，你知道真的很多，我儿子非常恐怖，我儿子最近迷上折纸、他每天都带十几个折纸回来，然后那些折纸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懂我懂，
就是比如说他最近迷上折飞镖
OK，
他每天家里面我们就是他就会有十几个飞镖，然后他会用纸就折一把手枪，但那真的就是看起来很像、如果他不讲话你会觉得他是垃圾那样子，
有一点，
然后就到处都是你知道吗，到处都是然后我就会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就一天丢一点一天丢一点、但如果不小心让他再回收，
知道的话
回收纸里面那个纸箱里面的，他就会说妈妈你为什么把我的枪给丢了然后
那你怎么回答？
我就会说啊，你每天都会做新的啊，真的每天都会做新的，
每天都会做新的，
对对对，每天都会做新的。他就会说，我就说每天都会做新的，那你都一样吗？他说都不一样，
对对对，他来说都不一样，
就跟对很多女生来说，包包都不一样是一样，衣服也都不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劳作的话，我可以就是
容忍度比较高吗？
没有，我没有办法容忍，因为对我来说就是看起来是。对我来说看起来，可是我就是先下手为强，说我如果觉得他的劳作真的太多，我很想要 push 他可以丢掉的话、我就会自己先说，我就说哇，就是你先挑出一个来说，哇，我说你做这个很好看的，我很喜欢，这个可以送我吗？对，然后我就会先跟他讲说，就是在先让他植入说 有最喜欢的排名顺序的观念、哦、就是说哇我喜欢这个那你这个送我、哦、然后他就很得意、嗯、之后的话就会比较好去推坑他说那我觉得我们家东西真的太多了好像可以减少一点哦、嗯、会比较好去处理他后面、哦、放手某些东西
其实是一种心理心理战啦、嗯嗯、心理战好那好你刚刚其实有讲到就是有一个亲子整理法叫888就这个三个八分别代表什么呢、嗯、
就是八个亲子整理的好处跟八个亲子整理的重点、嗯、然后还有八个流程因为其实就是大致上的话、哦、我就是会如果时间有限我就会说那就是四个基本的流程全部拿出来第一个、嗯、全部拿出来、嗯、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做分类第三个就是筛选然后第四个就是把它归回归位到原本的地方、嗯、或者是更好的地方这样、嗯、大概是基本这四个步骤可是因为我就发现小孩的部分因为有一些棘手的点可能例如说你要用跟小孩的语言去沟通、嗯、然后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很多事情、嗯、所以就会写拆的比较细我就会觉得是八个流程嗯，对然后可是、嗯、小孩开始学整理我觉得是对像是一些逻辑思考力都蛮有帮助的、嗯、所以就是对于好处来说就是还有可以了解自己的价值观跟掌握空间感、嗯、还有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嗯、当然就是我觉得可以加深亲子之间的感情还有一起跟小孩维持居家的舒适、嗯、其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会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小孩的新面相就是当我以为我女儿很大啦啦她可能就是都不在乎就是儿女私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原来她很重视同学送给她的东西、嗯、原来她这么感性这样所以就会觉得爸妈可以跟小孩一起整理你会发现小孩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嗯、然后在分类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训练他们的逻辑思考力、哦、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看你的这一篇就是888包括八个好处八个重点跟八个流程我觉得其实要让大家知道的是流程
真的
这个流程哈、哦，第一个是设定时间跟场所
是
也就是将目标明确化、嗯、像你刚刚有讲就是说把东西先摊出来是吗？但你说的目标确定是场所是说哎，我们今天就来整理玩具这样的意思
然后哪一区或者是要整理哪一大类的东西哦，对
那然后时间的部分你也有讲就是小孩的集中力无法持续太久
是对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不用求一次到位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平常不整理然后到一个时间点要爆炸的时候然后就一口气整理把自己累个半死、嗯、之后因为累个半死所以你没办法再就是觉得在短期内不想再整理了、哦、对然后这样就会恶性循环会很累、嗯、所以其实比较轻真正比较轻松、嗯、也不会造成心理那么大负担的整理方法、嗯、你可能是可能一两天一点点一两天一点点这样子、嗯、是比较好的嗯，对所以就是大扫除的话我也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开始了不用等到要过年
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开始一天一点
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每天的事情也都是一样的多、嗯、也不会因为过年前你就会有比较多时间可以整理家里所以真的是从我都是从新历年之后就开始整理家里
差不多
齁
对
然后第二个重点流程就是拍照、回顾自己的进步检视成果建立信心这个部分是指
就是在大家开始不管是大人小孩你开始要针对一个地方整理的时候、就绝对要拍照
对
不然有一些东西因为其实整理下来的时候你会很难发现说哎、我到底整理了什么你会觉得好像跟原本没什么差别、可是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你要去适时的去记录在开始碰你的那个案发现场的时候你就要先记得先拍照然后跟你整理完之后去做对比你会发现说其实你有很大幅度的成长那对于小孩来说的话也可以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随时鼓励他说哎、你看我们昨天收了这么多然后今天我们收了什么然后现在以前这边这么乱然后你现在变成这样子了来可以用这样子回顾照片的方式然后来去鼓励他小孩就是会很有成就感
好然后第三第四、第五就是刚刚有讲
对
第三就是把物品全部取出
是
第四是分类第五是做筛选
是的
那比如说 全部取出这个大家应该比较能够理解嘛，嗯嗯，哦，那分类其实是比较难的，
对，
怎么分，然后你是你帮他分还是他自己分？
我觉得是大人跟小孩可以一起，你可以丢给他一些方向，因为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带着我女儿整理两三次，然后我都是先帮她设定那个分类的方向，之后她现在已经开始她可以自己整理了，
哦，真的，
就是她会，因为她会突然一个兴起，就是说她拿她扭到那个鬼灭之刃的扭蛋，她就觉得很开心，说她想要回去整理一个她的收藏区，她要有一个收藏区，哦，所以我就说哎，那你不然你其他的东西你顺便整理一下，然后她就自己在那边分类分类，然后就在那边收收收，然后她就说我哪一些不要了，哪一些我放回去，
哦，她会讲
她开始就是现在一年级，就是已经开始带他做两三次，
哦，
有一点成效出来耶。
对，所以他会想要自己来整理，然后他也会真的会愿意丢东西。
对，
我觉得小孩真的很恐怖，小孩都会，不过也不是只有小孩，我觉得大人也会，
每个人都会，
就是，根本已经压在那个压箱，真是压箱宝，嗯，是，但我觉得不是压箱宝，压箱垃圾啊。就压在这里，现在这几年都没看过。但是当你在帮他整理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是我小 baby 时玩的球，欸，哎，好可爱哟，
哦！”我还要玩。
对，我就说：“那我们因为现在已经大了，有别的玩具嘛，我们就送给小朋友这样。”哦，不要，
对，
这是
我
小 baby，
我还可以玩。
对，我还可以玩。
对，平常没看到的时候没关系，然后但是一看到他们就觉得我还可以玩。
哎，欸，可是我们衣服也会这样，嗯，
对，
明明就是压在里面，然后拿出来。你就是几年都没穿过它，可是你就会觉得我还可以穿，
就是，可是已经就对，可是就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
哎，对啊，这真的蛮麻烦的。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看。就是取出分类跟筛选之外，还有三个流程哦，就是我们要怎么把它放回去，这件事情蛮重要，还有维持。嗯，等一下你讲一下，到底那个我们在广告之后讲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对于这个我还可以玩跟我还可以穿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可以去断绝这个念头，我也很需要。好，休息一下，我们直播再聊哈。其实房间真的不能堆太多东西，你看到你的心情都觉得啊咋哦，但是又很难收，所以我们就用一些方法。刚雨桐教我一个，就是我说哎怎么办，就是小孩玩具拿出来就我还可以玩，然后我们也是一样，衣服我还可以穿，但你明明就是好几年都没有碰过它。
对，
所以雨桐说一样，我们可以拿一个箱子
或一个大袋子，
对，先把它装在里面，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看
设定一个期限，
然后要丢也比较方便，因为都已经打包好
了。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那我来试一下。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流程哦，到了把它取出来分类筛选哦，筛选我们刚刚也就讲了这个方式哦，嗯嗯，之后第六个流程是配置。这是什么意思？
配置的话呢，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定位嘛，
把它定位放回去。对，你要怎么就是可能因为重新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然后整理过了、分类过了、筛选过了之后呢，你要把它放回去，可能他们该回去的地方，有可能不一定是同样的位置。嗯，那这边大家可以。如果已经有全部拿出来之后，嗯，那个你原本所设定要整理的空间已经空出来了，然后你就是可以重新的去检视一下说，嗯，有没有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是更适合放某样东西的。嗯，所以这边就是其实在我的文章也有写到，最后我会贴给大家，如果说来不及听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去参考一下文章。嗯，那其实首先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日本整理收纳界有个观念叫做黄金区域。嗯，黄金区域就是我们的眼下到腰部的距离，所以其实大人跟小孩的黄金区域会不一样哦。
哦，了解了解。
对对，嗯，你大家可以发现说，你最容易弄乱的地方，最容易乱塞东西的地方，都是这些地方。嗯，就是大家观察一下，你现在身边乱的地方，嗯，全部都是这里。嗯，那小孩的黄金区域的话，对，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超过大概180-200公分的柜体的话，嗯，那有可能就是在他在这个柜体的最下层这样子。嗯，那所以他们适用的东西就可以收在这些地方。
好，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哦，来不及讲，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 Facebook 上面刘雨桐，搜寻刘雨桐，你就可以搜寻。嗯嗯。